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遭了罪了，被软禁在西山呢。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千方百计诬陷栽赃陷害贺龙。现在提到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很多小年轻的几乎印象很模糊。为录制本书，我曾经啊采访过有的小年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听说过四人帮，四人帮谁不知道？有的就说四人帮，好像听说过，是坏人。哎，这个回答还基本是正确的。有的说林彪知道，怎么反党集团不清楚。总而言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都进入到历史了，但是也不太久远。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80后90后的年轻人都应当牢记这段历史，所以呢有必要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四人帮是怎么回事，林彪反党集团又是怎么回事。据资料上显示，江青是四人帮的头一个，他是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四人帮成员之一，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旗手和演员。他是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山东人，原名叫李云鹤、李书蒙，又名李进，后来从事文艺工作了，改名叫蓝平，哎，为话剧和电影演员的艺名。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演艺工作，1934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同年12月又被释放了。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的8月江青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1959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这是1964年写的。1965年组织了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1966年主导编写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同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江青积极策划诬陷和煽动红卫兵学生，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9年江青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因为这四个人嘛，他是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1976年10月6日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处用毛巾自缢身亡，也有说是因鼻癌死亡的。四人帮的第二位 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他是山东巨野人，1938年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日报》《新石门日报》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将对其原判处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05年4月21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病亡。再说第三个，姚文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他是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组织下，炮制出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写了许多文章，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还有一位叫王洪文。王洪文呢，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他是吉林长春人，曾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人、保卫科的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以上所说的就是四人帮。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了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这个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同志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已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后来大多数人接受了陈云的主张，江青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后又判为无期徒刑，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表现了陈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以上所说的只是从部分材料上知道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当然也不清楚，说出来仅供您参考而已。还有林彪反党集团，林彪叛国逃走，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在这里不详细介绍了，咱们闲言少叙，还是书归正文吧。贺龙同志在西山被软禁，遭到专案组的迫害和虐待，专案组逼迫老帅交代材料，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啊。他们为什么紧锣密鼓要这么干呢？就是使贺龙不能参加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单说到了9月18日，贺龙专案组向贺龙提出了第一批问题的提纲，要贺龙交代。这个提纲是：南昌起义你干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赤密信向国民党起降的？1933年12月，蒋介石的招抚员熊共清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起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贺龙看了这份要他交代所谓罪行的提纲，气的是浑身发抖啊，老头的胡子都乱颤了、他叭的一声把这提纲摔在桌子上，提纲的纸也掉到地上了。贺龙怒吼道：活他娘的见鬼，人都让我毙了，这群狗娘养的睁着两眼说瞎话，这是栽赃，王八蛋，混蛋。贺龙的声音太大了，真是声震屋宇啊，这房子都有点烂颤。在外边站岗的哨兵吓得停住了脚步，睁大了眼睛，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薛明也吓坏了，他生怕过于激动的贺龙有个好歹，赶紧就劝他：你看看你先别着急，是黑白不了，是白也黑不了。贺龙用拐杖敲着床板，啪啪之响。中央分局向中央写了报告，去查嘛， 这群狗娘养的，红口白牙说瞎话。薛明赶紧扶着贺龙坐下，给他扑了前胸，捶打后背。贺龙元帅两眼瞪得溜圆呐，他转回身对薛明说：“你说1927年，我把20军都交给了共产党啊，那个李仲公狗日的，让我抓起来交给了汪精卫、唐生智。那个熊共清的情况，中央分局的报告写的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啊，他们都瞎了眼了。”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到今天，我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林彪这个狗日的搞阴谋，你中央就看不见？贺龙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他抡起手杖敲着墙上林彪的画像，啪啪啪直响。你这个狗渣子，不让我革命，编我的黑话，你有错误的时候，我好心还帮过你，你两面三刀杀人不见血，还有你那个老婆都不是个好东西，还有那个江青、康生更不是个好东西。薛明见贺龙啊越说这话越重，急忙用手把他的嘴给堵上，别讲了，别讲了，我们是虎落平川呐、啊！过了好半天，贺龙啊平静了一些，坐下来，依然是张口喘着粗气。哎，他们编造的这些假的，让我签字，我就写冤枉；他们枪毙我，我就喊共产党万岁。贺龙又喘了口气，又说：“湘鄂西肃反。”他们哪里知道当时的恐怖啊，我的枪都没收了，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叫我写脱离改组派的声明，我不写。哎呀，胡来胡来呀、啊！这一天晚上贺龙根本就没睡觉，在这床上翻来覆去，通宵达旦，是唉声叹气啊。您说70岁的人遇上这种情况，这身体能承受得了？而就在这时，专案组又抓住贺龙的所谓85叛变罪行不放了。什么叫85叛变罪行呢？咱们前文书说过，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可以给你梳辫子，东掏一把西掏一把，断章取义，是无限上纲啊。原来啊，在文革中，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在1927年8月9日的北京晨报第一版的左脚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武汉政府讨伐贺叶叛逆，贺就是贺龙，叶就是叶挺，已收复南昌，贺叶向广东方向逃走，这是一条啊。另一条是贺龙5日致电武汉政府，称此次事变全然出于误会，赶请宽期既往，以备效力于将来，武汉政府不允所请，决彻底讨伐云。就这么两条，还是1927年的旧报纸。呵，这红卫兵认为如获至宝，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呐、啊！立即向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报告。康生听秘书讲了有关此事之后，心里头美滋滋的，觉着这个材料很有价值，他就说：“哎，我早就怀疑。”贺龙那时还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他怎么会参加起义的呢？这不胡来吗？这回闹清楚，原来啊，他这是在投机呀、啊，他是被迫的。起义后看到形势不利，立即向武汉政府发悔过电报投降啊！康生马上指示，进一步给我查。 红卫兵啊，按照康生的这个指示，又顺藤摸瓜，在当时的《世界日报》《泰晤士报》《满洲报》上看到了同样内容的消息，只是字句时间稍有不同。《世界日报》在贺龙向武汉求和慰允的标题下刊登了电通社武汉六日的消息，说据传贺龙已于五日来电向武汉政府请求准予悔过自新，为政府仍密加以讨伐，不纳其降。而《泰晤士报》的消息是转载《晨报》《满洲报》的消息，又转载自《泰晤士报》。除此之外，任红卫兵们如何查、如何找，包括查遍了事件发生地南昌、武汉的各种报纸、杂志，别说是内容相同的报道，就是可与之印证的片纸只字也没有。晨报、世界日报均为当时北京的报纸，泰晤士报是当时天津英租界的报纸，满洲报是为日本人在大连出版的报纸，他们离事件发生的中心地点南昌、武汉均有数千里之遥，且分属不同的政权，何以只有他们登载了此消息？而最为利益相关、最有资格和条件刊登这个消息的本地报纸倒没有登，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1967年9月，贺龙专案组成立之后，专案组即将所谓贺龙南昌起义后发八五悔过电报的事件当作贺龙最关键最要害的问题，集中主要力量来查，但仍是除了那几家报纸的消息外再没找到只言片语。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当年曾任过江西总督的彭城万，问他1927年南昌起义后你听到贺龙的什么没有啊？贺龙的消息，凡是你知道的，凡是你听说的。彭回答，
我什么都没听到。
于是调查人员到九江邮电局去找1927年在报房工作的老职工，但大部分都没找到。找啊找啊，最后总算找了一个，就问他贺龙在南昌起义之后有没有向武汉政府和唐生智发过电报，你好好想想。这老职工听说之后晃了晃脑袋，
没听说，不知道。
什么？你好好想想，如果你不如实交代，你的问题是相当严重。